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欢迎收听。各位心灵的游牧民族朋友，大家平安，我是主凡，很高兴再度与您在空中相会哦。今天是我们心灵的游牧民族第435集节目的播出。亲爱的游牧民族朋友们，您最近过得怎么样呢？写信、传真或者 email 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所有的心灵游牧民族朋友分享吧。我们收到每一封来信都会非常非常的高兴哦。台中邮政66-21号信箱，传真号码04-2243-6968，注明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收。你也可以 email 到 host@joy.org.tw 来，赶快来信哦。
走出繁忙，卸下疲累，无需理会外在的压力，不必在意别人的眼光，让自己漫步在云端之上。香醇浓郁的滋味，生活咖啡馆，用心调味，与您共享。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们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的单元。在上个星期的生活咖啡馆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我们心灵游牧民族节目的好朋友 Daniel 朱仲辉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的主题是婚姻中的距离。上个星期 Daniel 跟我们分享的是物理上的距离哦，也就是啊分隔两地这样一种空间上的距离，可能对一对夫妻或者家庭造成什么样的问题与挑战呢？节目播出之后啊，已经有人迫不及待的想跟我们索取上周还有我们今天才要播出的节目卡带了呢。错过上个星期精彩节目内容的朋友没有关系，不要失望，您可以来信跟我们索取上个星期的节目卡带。今天呢，在我们生活咖啡馆的单元里头， Daniel 要继续为我们来分享的是婚姻中的心理距离哦。我们要继续上个星期还没有和您谈完的话题，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延续上周的对话哦。
没有成长的时候，他的落差会出现，那个出现带出来的结果就百百种。我刚刚讲的就是有两种这样的情况，有一种就是 无奈的继续生活下去，有一种就是你让我走，嗯哼，可是让他走的情况底下，他是被加以暴力对待，所以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嗯哼，就是为什么不能共同成长呢？
对，听起来就是，其实夫妻分开真的会问题越来越多，因为共同经验越来越少，到最后就无话可说哈。所以就是夫妻之间有共同的经验，然后还有就是一同的成长，这是婚姻长期下来哈，就是算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哈。嗯，那其实这样的情况，就是两边离异跟像现在很多台商在大陆的情境，可能有些相同，又有些不同的地方，对不对？
对对。
你有这样的朋友，或者是你就是帮助了一些个案的例子，就是在比如说台湾跟大陆的夫妻两地分开的情况，跟这个台湾跟美加地区分开情况的问题可能是不同的吗？
我觉得它出现的东西是有一点点两极的东西，就是它是一体，可是它是两面的东西。它的一体都是属于一种距离的分离。嗯哼嗯哼，那距离分离其实在我们从专业角度来说，其实就是不是很被鼓励的事情。
就算从辅导的领域来讲，也是不鼓励
分开
嘛。
是不鼓励
分开，
因为你分开的东西就是我刚刚讲，其实你们在恋爱的过程当中之前其实是分开的，你来自两个不同的地方跟家庭嘛。可是你们今天之所以做结合，就是因为你们有共同的一个梦，去想要去追逐，或是说你想要共同去开创一个两个人共同的生命。那在这种情况底下，你又把它做成拆开的动作、分开的动作，其实它已经会回到一个很原始的，就是其实你们两个还是一个个别的个体，你们没有共同的交集出现。那这个跟、嗯、这个跟当初只是恋爱没有结婚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就是你们其实没有住在一起。好，好，那这是一个最原始的东西。好，那我现在要谈到的是说，在美加地区，它是一体的两面，是因为美国加拿大它的生活，山水、大自然、庭院，一些很单纯的生活，
这不像真的是华人台湾哈，很多社交生活、夜生活，
对，这是很一般，我们普遍可以认识到，除非说你的工作很特殊，你是娱乐圈的，你可能还是要进到一个很复杂的领域去。那如果不是的话，一般的我们接触到移民家庭到了美加地区的时候，主要是为了孩子的就学。那爸爸妈妈夫妻来说的话，一般就是在家培养一些情趣啦、兴趣啦，参加一些活动啦，反而变得很单纯。嗯哼，运动啦之类的，因为花花草草、庭院等等都是这边比较享受不到的。嗯，那这是一种。那在这种单纯的环境啊，我先讲单纯的环境，其实会让一个人感觉到生活很无趣、很无聊。嗯，那在无趣的当中，人会开始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怎么样让我的生活更加的有趣、更加的有意思？
就会往内在发展，就是他自己内在心灵的成长。
嗯，他会追求一个里面的
东西，去思想一些啊，那我到底活着要做什么，我在这边要做什么，会比较是往内发展这样。
所以很多移民家庭，包括我们教会的同龄哈，信徒，在移民家庭过后到一个国外的时候，都变得非常积极而热心。嗯，这是很典型的东西，就是他会发现说，其实我在一切都安定的时候，我这么单纯单调的一个生活里面，其实神信仰反而是我最重要，
因为它是变成满足我们这个心灵生活，让我们心灵丰富的很重要的一个必需品这样。
对，所以他们会去期待安息日的来临。Uh-huh. 反之就是在台湾的这些信徒来说，可能并没有这么深刻的期待安息日的来临，
因为生活太多花样可以变化，有太多诱惑是趣味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去探索这样。
对，所以相较之下，你刚刚提到说台商在大陆的问题的话，就会产生另外一级的东西了。其实也是一个距离的分开。嗯，可是它所呈现的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台湾社会其实普遍看得到的，它是一个花花绿绿的世界，那它是一个复杂而快速的世界。那在这种快速而复杂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想要功成名就，每一个人都想要飞黄腾达。那他们的飞黄腾达、功成名就，其实都是用一个财富作为一个利基点。那在这种情况底下，人性比较恶的那一面会开始出现、开始呈现，因为无所不用其极，各种手段都可以使出来的时候，为了竞争压力。在中国方面，我所接触到的个案里面，就会发生说，他们的环境比起我们现在台湾的 就更加的花样多，更加的复杂了。那所以说，一个台商进到离开自己家乡进到中国去的时候，他能够真正说，哦，我要把持我自己，然后我要能够有责任，我要做一个好先生、好爸爸的这样的一个。
意志更薄弱了吗？因为诱惑太多了吗？
意志应该一样的坚强，可是环境可以来找他。
就是你不去碰的环境，环境自己会跑来找你。
找你
可以举个例子吗？
举例来说的话，就是说我碰到的个案里面，有一些他会直接告诉我。
你确定是你碰到的个案，不是你自己？
不是，我还没有去过中国，这一点可以查得出来。那么我碰到个案就是说，这些从国内来的人，他们会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在中国的环境里面，其实你很难去拒绝那个环境。为什么？你就算走在路上，你就算去一间餐厅，他都会有一些声色场所的人过来找你，比如说一些所谓的美女，一些女孩子，他们为了要求生存，他们知道台商的好处，那他们会想从这边来下手。那有一个个案是，他真的走在上海的路上，就有一个女的，她掉了一个东西，那其实这是一个陷阱，那么他就用这样子来跟你做成第一次的接触，意思就是说我认识你了，很感谢你。那因为他有姿色，所以他就可以一步二步三步一直的下去。
还真处心积虑啊。
这个是真的有心机的。这个是我们在电视场景如果看得到的话，其实是真正发生在我们周遭的生活里面。那这个是存在大陆的现象。我另外一个 case 是他是陪着一个男性，等于是一个高级主管，可是他是陪着他的大老板去到广州，就是去做一个应该也是社交的场合。可是对方的厂商，大陆厂商就是觉得说 OK， 你们既然这么有诚意的话，那我带你们去卡拉 OK 去唱个歌吧，因为我们在那边可以谈一个交易这样子。那这个 case 呢，就是不宜有他啦，就觉得说只是唱个歌，而且我是陪客，等于是陪着大老板，老板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走进去的时候，那个电视荧幕还没有出来，这是他告诉我的。电视荧幕还没有出来，那个帘子啊，布帘墙壁的那个帘子就打开了。打开的时候，出来十个不穿衣服的女人。哈。然后就分别的坐在他们的旁边。
哈，都没有穿衣服吗？
对，那就任他们摆布。那
我的天、啊，
这个就是一个环境找你的意思是说，你其实觉得。我只是陪着老板去啊，我只是去做一个社交的活动，那么这个环境就来找到你了。那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等于是连一个小市民，连一个普通的市街场景，你都可以碰到的。那所以这个整个环境是一个快速而且复杂的东西，他来追求你，他来找你啊。反之于在美国加拿大，假如说你不是有特殊的
你自己本身有意图，
你不是特殊职业的话，其实你在那里是一个单纯而无趣的。那另外一面在中国来说的话，是一个复杂而多变的。那人的心如果处在这两个情况底下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会让你去想到我还能做什么，一个是你没有时间去想要做什么，你只是想说
环境的东西，
对
的花样会自己跑来找你，
对
这样。
对，所以很多很多后来的我们接触到的个案，就是后来都是一些悲剧的下场。那所谓的悲剧，其实就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就是双方都离异了，
然后留下小孩子这样。
对。对所以我当时就是有看到这样的情况。那你刚刚提出来的东西，就是正好可以让我想到，诶，这是一体的两面，都是一个距离的东西，可是它的环境带给我们可以再去成长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两极化的，一个是有机会，一个是没有机会。那除非说你真的要去尝试，你的定力很够，然后你觉得说在一个复杂的环境底下我仍然可以去坚守的时候，其实也会有这些好的东西出现。我有碰到好几个个案，也是到了那边之后，他真的就是那个已经叫清心寡欲哈，就是他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看，他什么都不动。那在那个环境里面，人家看他是个怪物。所以他就被那个环境大环境给排到外面去了，就是说 原来你不是属于我们的人，那你是怪怪的人，怪叔叔，就排斥到外面去。可是我觉得这个有意思是，这样的东西其实回归到圣经里面来，它是一个独居的名，它其实就是 lonely 的，它是一个孤单的。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反而会想到说，你如果今天在社会上你觉得你是孤单的，那我要恭喜你，你很正常。你是正常的，
因为基督徒在世上本来就是独居的民。如果你要持守一些圣经的道理，本来就是会跟大多数的人不一样的。
可是可惜的是说，人他有他最原始的东西在里面，就是人是群居的。那人是群居的动物的时候，当你被大环境跟整个圈圈排斥的时候，其实你的那个群居原始的那个动力在你里面蠢蠢欲动的时候，你有时候也很难去找到一个真正的平衡点，所以人反而很容易去沮丧，去落寞。那这个其实真的关系到一个人内在里面他的那个力量跟他所有的成长的空间到底有多大，会有直接的关系。
更新我心意，使我能想心意，使我能想你。主，你是陶匠，我是泥土，莫我所造。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的单元。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Daniel 朱中辉，中辉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他今天跟我们带来的主题是婚姻中的距离问题。我们刚才跟我们分享的是看得到的距离，就是说包括说他看到的个案里头，不管是加拿大跟台湾这种环境的差异，和夫妻分开的情况，或者是比如说台商在大陆跟台湾的妻子有分开的情况，那个诱惑或者是问题是完全不同的。譬如说在这个美加的情境，因为生活很单纯，都是花花草草，然后人反而开始会觉得无聊，然后你会比较追求内在的向上的心灵的提升，然后去追求心灵层次的东西。那么在大陆的生活可能会是因为太多花样变化，可以兴起刺激的环境会来主动来找你哦，可能你会忙碌的没有时间然后去思考，就是自己本身心灵啊或是信仰的问题哦，然后会说夫妻之间的这个距离，不管是在哪一种场景，都会越来越大啊。那刚才是Daniel 跟我们分享看得见的距离，对婚姻造成的影响。那么有没有另外一种是看不见的距离？就是说，夫妻一同移民好过去，但是还是会产生这种看不见的距离的一种差异，造成就是两个人的这种陌生感。虽然说是物理距离只有几公分，但是心理的距离却几百里的这种状况呢？
有的，主凡，从看不见的距离来看的话，其实已经不只现在一个是不是移民家庭的问题了，其实会普遍的存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因为夫妻只要没有分开，没有那个距离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在一起的，不论他外在的世界是怎么样，他们是在一起的。可是为什么还是有这个距离的产生，距离的存在？
就是这个心理上看不见的距离。
对，完全正确，就是从心里面的角度看到。那这个距离包括了就是没有办法沟通，价值的差异太大。那这些东西种种的，在日积月累之后，所有的价值啦，所有的观念啦，所有传统角度给你的东西等等，加注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他其实那个差异性本来就有，可是因为缺少了沟通的管道，甚至于没有训练怎么去沟通，那个差距就越来越大。为什么越来越大？因为成长其实是一个相对的问题，因为只有你们两个，一定会有一个人比较前，一个人比较后，一个比较上，一个比较下，这是一个相对的问题，并不是绝对的。可能两个人都很差，可是在这个差的当中，还是会有一个人比较高一点，因为他所接触的经验，他碰到的生活历练，真的跟你不一样的。那这个差距是肯定有。好，那现在肯定有之后，因为没有办法或是没有学习过沟通，在没有沟通没有办法表达的时候再加上传统一直以来的东西，你不论到哪里去，你在国外也是一样，你在国内也是一样，你在台湾也好，都是一样的问题，就是看不见的距离，其实一样造成一个婚姻上面的一个最大的阻碍，就是沟通不良，价值观没有办法取得一个平衡点。那这个其实会跟成长也有直接的关系。我常常讲成长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成长其实是看一个人给自己多少的空间去学习，不然成长太抽象了，好，那应该是反过来问，我给我自己有多少的空间去学习。那这个其实会回到圣经最原始的观念，就是说我的人是不是够谦卑。假如我是一个很谦卑很谦虚的人，我相较于我之于这个大宇宙大环境这个东西大的东西的时候，我原来是这么渺小，我看到的东西是很有限的，那么他给自己的空间就有无限的宽广，那他在这个当中所有给他的资讯他就会去吸收，然后他去判断去学习，其实人就会成长。可是如果说一个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全世界只有我最会读书，全世界只有我口才最棒，只有我长得最帅，只有我长得最美，那这种东西特别是现今的台湾社会所给人的一种声光的刺激效果，感官上面的东西都让你觉得这个已经是顶尖的了，所以你看都会挂那种特别的标题，耸动的标题，特别我们的媒体这好像在批判我们的媒体，他会挂一个耸动标题，都是用嘴，比如说超酷的，他是 最漂亮的，她是女王了，她是天王，她已经没有在后面的空间，
什么天王，
她已经没有后面的空间，她已经是最棒的了。好，那我们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底下去看到的东西，就会变成那个是感官的东西，就是说二十岁可以月入千万，她是最棒的。嗯哼，你已经就把罪摆出来了，所以你没有空间了。你没有再大的宇宙，再大的世界，再大的空间了。那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会进入婚姻的。那一个人进入婚姻的时候，我已经是世界最棒的人，我已经是最顶尖的人，我追求的东西我已经追求到了。你想他怎么还有空间再弯下腰去跟另外的一个配偶去谈一些心灵的事情啊，或是一些不起眼的事情啊，因为他要谈的已经是最棒的事情了。那我就是说，那个给予自己成长的空间就非常的有限，因为你在很年轻的时候，你已经把自己定位在最好，你没有空间了。那这种东西跟圣经所给我们的道理就刚好是背道而驰的。那一背道而驰的时候，你会发现人会活得很辛苦。嗯哼，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享受到最棒的东西，最好的生活，可是在那个光环一退去的时候，他还是要面对生老病死，这是人生中最自然最基本的东西，生老病死。他一碰到生老病死的问题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去 handle 了。嗯，一没有办法去掌握的时候，人就会又回到最原始的一点，就是说我怎么会这样，我是谁，那就又回去了。所以他的那个起伏跟落差是很大，那个就是我刚刚说到他没有办法给自己空间去成长。
所以刚刚提到就是婚姻中的距离问题所产生的夫妻之间的落差哦。那 Daniel 一再跟我们说，就是夫妻共同成长，共同承受生命之恩是很重要的。那所谓的成长也蛮抽象，但是 Daniel 的一个解释是说，就是你给自己多少的空间去成长，
去学习
好，给自己多少空间去学习，这个时候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就很重要，就是圣经不断告诉我们要做一个谦卑的人。当你是一个谦卑的人的时候，那你会觉得宇宙很大，你很小，那你有无限的空间可以去学习跟成长。可是当你没有办法谦卑下来，你觉得自己是最棒最好，世界上最好的人，那你既然已经是最，那宇宙就你最大咯，那你给自己的成长空间就非常非常的小，甚至就没有了。那所以如果夫妻听起来就是要维持一个良好的长期的良好的互动，很重要一点就是除了要夫妻共同成长之外，那唯有两个是谦卑的个体愿意彼此学习齁，才有可能双方都有成长的空间。
我觉得是回到最原始，回到信仰的根本里面去，两个人都共同回到信仰，然后从一个没有距离的空间，所谓没有就是看得见的距离，不要分开。嗯哼，我鼓励夫妻不要分开。嗯哼，在一个没有分开的场景，没有那个距离的空间，没有那个看得见的距离的时候，我们才有心情，才有能力跟时间去应付跟看这个看不见的距离的这个空间。嗯哼，才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嗯哼，假如已经都是有看得见的距离的话，你光应付那个看得见的距离的东西，你已经应付不完了。我刚刚讲过，你飞来飞去已经疲于奔命，那两个人面对的环境又不同，差异更大。好，那个你已经疲于奔命了，可是现在我鼓励大家，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所谓看得见的距离，我们把它整个不要了。意思是说我们在一起，我们不论在什么情况底下，我们没有分开，夫妻没有分开，这是婚姻最根本的一个东西。两人成为一体之后不要分开。好了，你这样不要分开之后，还有另外一道墙是看不见的距离，可是因为你没有分开，你才有时间跟空间去处理这个
看不见的距离。如果你们物理上已经是相隔千万里的这个空间上的距离，你根本就没有那样的时间，也没有那样的空间机会来去弥平这个看不见的心理距离了哈。所以这个回归到就是如何共创一个良好长期互动的两人夫妻关系哦。那 Daniel 跟我们提到的有几点蛮重要的咯。那第一点就是 不要，尽量不要哈，就是鼓励，然后回归圣经。那圣经告诉我们，就是夫妻不要分开嘛。那所以我们不要主动故意去创造这个看得见的物理的距离，让两个人相隔很远的两地之外呢，你才会有时间，就是空间跟机会来弥平这个心理上看不见的距离。那基于这个心理上哈，看不见的这个两人的距离，怎么样弥平呢？那一样是 Daniel 跟我们说，回归信仰，回归圣经。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要谦卑，当两个人都愿意谦卑下来，听从圣经的话语，然后跟互相跟彼此对方学习，那谦卑下来才有两个人心中都有无限的空间去学习。那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已经是最大的，你要听我的，那你的世界里头就只有你最大，就是没有其他的空间再去容纳这个两人共同成长的机会哦。那既然Daniel 不断跟我们心理游牧民族朋友建议，就是说要让这个心里看不见的距离哈，夫妻之间这个看不见的距离能够弥平，要回归信仰。那有没有在你看过的个案里头是有成功的例子，就是说因为信仰的帮助，所以让夫妻两个不管是看得见的距离也好，或是看不见的距离也好，都可以让它弥平，然后两个人共创一个很好的互动经验，甚至也给自己的子女很好立下很好的这样一种婚姻的榜样的呢？
有的。我觉得我还是会回到我们因为在这个圣经里头，信仰里头，最原始的一个东西，就是生活里面的这个苦难，其实可以造就一个人。那这个人其实包括了一个人，就是两个成为一体的这个人，就是这个
两个夫妻，
可以造就这个家庭。
那
我碰到的一个个案就是说，他们一开始已经是决定，就是他们不分开，所以他们到了异乡地，
就是一对夫妻，他们决定他们两个不要分开。
对，那他们共同到了那个地方生活之后，发现说，他们真的也碰到了很大的困难，
就是夫妻两个人一同移民到异乡。
对，所以基本上来说已经没有我刚刚说的一个
物理上的看得见的距离，
所以他们共同要去，已经先决条件非常好，这个好就是说他们要在一起，可是就发现说其实他们还是对整个现在面临的生活压力有一些冲击，那有不同看法的时候，那于是说他们就会想到教会信仰可以带给我什么样的力量，那因此从这个去聚会啦，从信仰的角度，
不好意思 Daniel 你刚刚说的这个案是他们两个都本身都是基督徒，
对，都是基督徒，
所以他们就是决定
回归到信仰，
回归到信仰，就是绝对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两个人不要分开，所以一起移民。
那么后来呢因为在这个当中的时候，其实就会刚刚我说生活上的一些琐碎的事情，所谓现实的压力啦等等，他们有不同的看法，当然就也中间这所谓的看不见的距离一定
也是会有差距，就跟其他一般的移民家庭一样吗？
对，就一样的问题，
一样会有问题。
好了，那当然就会有争执啦，有不同的看法等等，可是因为他们有信仰，他们会想到那信仰在中间带领了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就回到最原始的地方，他们共同的祷告，共同的去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发现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也就是说后来接踵而来的就是一个健康上的问题。健康上的问题，那健康上比如说生病了，他生病了，那么从生病的当中他立刻想到的是一个生跟死的问题，就是夫妻其中一方想到生跟死的问题，太太，那么这时候他们之前所有的一些冲突就已经先暂时放到第二个次重要的位置，现在更重要的位置是太太生病了怎么办。好，那我刚刚就是说一个苦难，一个困境可以造就一个家庭，就是从因为这样的东西，神很怜悯的让他们经历了这样的事情。所谓的怜悯就是说神也不愿意用苦难去折磨一个人，可是有时候真的必须用苦难去改变你，造就你的时候，神还是不得不用这样的东西来帮助我们。所以说神的怜悯就用这样的一个苦难的包装放到这个家庭里面，先生跟太太为了这样的一个疾病，不知生也不知死的情况底下，
很重要的疾病吗？很重大的疾
病，因为他一直怀疑自己得到了绝症。对，然后他一直想象，就是说所谓的想象就是说，因为医生一直告诉他是可能的，
可能是
有80%的
是 cancer， 这样，
对，是 cancer， 是癌症的。那么夫妻双方就开始把一些次重要的东西摆到一旁去了，就专心为这件事情祷告也好，或是共同去经历生命也好，因为可能先生立刻想到就是说 真的吗？还会有多久的时间？这种可能在一般人不会去想象的问题，他就通通开始思考了，怎么生命是这么短暂的？从这个一个当中，一年的时间哦，足足一年的时间，查不出来，可是又好像有病，足足一年的时间，他们两个共同去经历这一段的苦难
的去思考，可能会历经生离死别这样的一个苦难，这样子。
因为生离死别其实真的可以造就一个人，很自然，神都用很自然的方法来造就一个人。好了，那么他们共同经历一年之后，他们发现他们夫妻的情感，
更好了吗？
心灵里面那个本来看不见的那个距离，竟然拉近了。所谓的拉近，就是他们原来都回归到神的身上去。今天如果没有神，我们什么都没有。今天如果没有神，我们的情感再好也是没有的。因为我们还是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我们还是会为了一件很小的事情去做很多的争执。可是今天因为回归到神的身上的时候，他发现神在当中做了很好的一个调整。那这个调整其实实际具体一点，就是说他也成长了，他也成长了。那他的成长里面，可能他的程度是八分，他的成长程度可能是7分，没有关系，还是有差距。没有人规定成长要一起达到
完全是
一模一样
的，
对，不是齐头并进的赛跑，一定有人在后面的，没有关系。可是这时候前面的先生可以回过头来跟后面的太太说，没有关系，慢慢来，我可以等你。那太太说，你可以再等我一下，我马上迎头赶上。那这种就是一种很甜蜜的互动，这是看不见的。那可是具体的东西就是说，原来他们共同去成长了。共同成长就是说，原来我们都有缺点。我们都有缺点，可是今天如果没有这个健康的问题，我们不会去想到这个问题。那这个就是很宝贵，一个人只要看到自己原来是有缺失，自己原来是有不足，你的立足点就出现了，就是我还要再学习。一个人只要想到我还要再学习，就表示他是谦卑的，这就很具体。所以他们两个其实就回到最原点。然后因为这个病痛，在一年之后，医生去了几间大的医院，医生告诉他说其实是好的，是 OK 的，是没有问题的。他们真正得到了释放，可是他们会回过头说，哎，这一年原来是神给我们把一个看不见的距离拿掉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年，让我们更能够去谈到生命，更能够去看到彼此的不足，这样子。
所以那个 Daniel 刚分享这个经验是很特别的。那这个个案是夫妻两个人觉得就是也就是回归圣经，不要分开，然后一起去移民嘛，到异地去，结果发现真的还是一般人有的冲突也是一样会有，就是没有办法避免。但是不同的是，两个人都有以信仰为中心，所以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也是会要回归圣经，然后也是要祷告求神帮助。不过蛮奇怪的是，一般人如果不了解，可能会想说，那奇怪，为什么神是靠由一个灾难，譬如说其中的一个配偶哦，他得到这个可能疑似是这个癌症绝症的一个这样疾病方式，让他们两个去经历这样一年的折磨跟患难哦。可是反而因为这个可能会面临生离死别的这样的一个患难呢，那他们两个反而共同为这样事情去祷告，然后发现说过去因为这个文化啊情境完全转换的不同，两个人心理上的这个差距哦，却因为这次的患难而把这个心理的距离给拉近了。所以这是一个算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就是有神作为这个夫妻两个人婚姻的一个中心的基础哦，就是你在遇到就算很大的困难，但是有神在中间帮助，一定也会用对你们这对夫妻而言最自然最适合你们的方式，让你们在婚姻的联合里头体会神的恩典，这样子哦。那有没有例子是譬如说夫妻两地分开，然后这样的一个例子，但是可能造成不止心理上的距离，还有物理上的距离哈。但是透过信仰，然后来弥平这个婚姻上的一些问题的，
有的
有哈。
在个案当中有另外一个情形，就是你刚刚提到是分隔两地的，然后呢，他们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是，也是后来因为一个苦难的关系。那这个苦难是先生那一头生病了，那先生是在中国，好，先生在中国，那太太呢是在国外，在国外，然后结果太太也是一直一心一意就觉得说，我跟我先生其实有距离的，因为会发现说他为什么不热心，他是不是可以更热心，也是主内的，也是教会的 case 哈。那么他会想到说，我可不可以让他更加的 亲近神等等。可是你知道在国内生活的话是多姿多彩，第一，第二就是他的工作时间是非常长的。
因为你说在中国的工作，
很多的工厂是24小时轮班制，没有休息的。那你身为老板或是高阶主管的话，其实你必须去，你必须去不断的监督他们啊等等，所以他的时间性是非常长。然后当时就是他其实没有时间再去做所谓的敬拜啦，做信仰的追求，先生那一边。那后来太太因为两地分开，加上他们的话题也越来越少，然后就已经
这婚姻就亮起红灯，这样
已经碰到第一个困难了。那第二个困难就是后来因为他不断的祷告跟神祈求，我该怎么办，
就是太太在国外的太太一直祷告说怎么办，我们婚姻好像出现了危机。
他只是问怎么办，可是没有想到先生在国内的时候自己生了一个重病。那自己生重病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工作，那没有办法工作的时候，因为分隔两地，可是这一边在国外的生活，就是他的孩子很小，他也没有办法说
分心来回头照顾先生，
去照顾，所以只能够一直用电话让他支持他啦，鼓励他，让他能够自己怎么样照顾自己等等的。那么呢，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境出现，也就是我刚刚说到一个苦难的加注在那个人的身上，他开始去思想这个问题，所以苦难是真的可以帮助一个人。先生自己去思想这个问题，太太去思想这个问题，虽然他们距离非常的遥远，可是他们因为去共同思想，一起回到神的前面，回到神的前面，先生可能在祷告当中或是在他的心理上面怎么样去做了一个调整，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做了一个修正等等，我们并不晓得。可是我们看得到，就是说因为这个苦难给这个先生一个重新的开始，就先生后来决定放弃这样的一个工作，回到了
跟太太在一起，
住在一起，然后决定说，我这样子就够了，
就是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不见得要像以前有很远大目标，事业要多成功就对了。
对，他会发现说，原来能够健健康康，能够平平凡凡，是神给人一个最大的福气。
所以得失之间很难说哈，不是你以为你看到物质上很丰富，要事业很成功，就表示说你得到的比较多，不一定。反而他是生了一场大病之后，从这个失去中反而得到更多，了解了这个什么叫做幸福的真意，就是跟太太、小孩平安的幸福度日
哈，
就是生活上最大的平安跟幸福这样哈。那这个不过是蛮特别，就是说像刚才 Daniel 讲说，成长，以成长来讲，好像太太成长的就是灵性上成长的比较高一点，然后先生可能还就是比较不会想到这方面，最重要是要工作跟事业要成功，没有时间，一方面没有时间齁。那但是神带领他们的方式也很巧妙，就是太太不断为先生祷告，可是怎么先生反而是生了一场病但是神藉由这样生一场病的这个患难，让这个先生去思考，然后他终于找到重新思考他人生的目标，然后找到他真正的幸福，就是回到太太的身边。
这个是成长。
对对对对对。
那另外一个的个案呢，就是另外一种典型的，是一开始的时候夫妻两边已经决定移民到国外去的时候，他已经就决定放弃了在国内所有的事业基础等等的，他就是连根拔起，把他整个在栽种在国外的土地上。所以当他过去的时候，他也甘之如饴，就是说我们两个重新开始这样子共同去生活，因为我们不要分开，我们不要制造那个看得见的距离。好，所以他们共同在那边生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一些周遭的朋友，他们对于这样的一个动作，可能并不是很认同的，因为剩下的一些妈妈们、太太们，他们的先生可能都在台湾，可能在中国工作， 那他们就是单独的在那边生活，带着孩子。可是唯独这样的一对夫妻呢，他们是自己就是两个人都在这边的，守着这个家，然后可能找一个不起眼的工作。
你的意思是说，其实大多数的还是会选择先生在台湾工作，然后太太跟小孩移民到国外。但这对夫妻，因为他们其实也是基督徒，然后也是我们这耶稣教会的信徒、
嗯，
然后他们因为就是回归圣经，圣经说夫妻不要分开，所以他们决定不管就是收入可以不用这么多，但是两个人要一起移民这样子。
对，
然后所以 Daniel 就是。会不会也是有你刚刚之前讲的问题，就是说，哎，找到的工作因为语言的问题啊，教育的问题，没有办法在那边开始找到很好的工作。
会会。
哦，那这样他们可以去承受这样的落差吗？
一开始就是刚我跟你提到，就是他在开始的前几年，其实他们非常笃定的，就是这样子去生活。那么到后来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会更加的去看重这样的事情？嗯、是因为他们看见孩子渐渐长大了。
嗯、
那他们看到孩子渐渐长大的时候，从他们所接触到的周遭的朋友当中，发现说人原来三年五年七年八年之后会改变的、
嗯、
那这些改变是因为从一点一点一滴的小改变一直累积到大的改变，就是孩子变了，孩子因为失去了其中家长的一方、
嗯、哼，
他的教育出了他的教养问题出来了，他可能开始接触到国外所谓自由世界里面的毒品问题，
嗯，
他开始接触到这一类。可是反观这一对夫妻，他们
是这他们坚持要夫妻不分开，赚钱少一点没关系，然后工作感觉没有以前那么好没关系，但是就是要夫妻一起教养小孩，
对，
然后一起到国外的这一对夫妻，
对，让孩子看到父母同时都存在，
嗯哼，
然后带着他们成长。可是在我刚刚说到前面三年他们很笃定，可是中间那一期他们真的会摇动，就是大家好像都是太空人家庭，好像生活的更富裕，
就是物质上生活会钱赚的比较多，然后比较有安全感，比较保障，不用怕将来没有小孩子的教育费问题。但是可是八年十
年，
八年十年下来也是有问题哦，就是发现小孩子可能
他也会考虑，他会想说我当初这个决定是不是错了。
嗯哼，
是不是错了？
想说回归圣经，说夫妻不要分开，然后可能经济上比较没有像人家那么丰富。
对，那他会想到说，我是不是刚开始决定就是应该要做一个太空人，
就像大多数的人一样。
对，对，可是来到我这边的时候，其实我会鼓励他们说，这个正确的选择是金钱换不来的。
嗯哼，
那结果果不其然，就是在更久的时间，十年之后，他看到孩子在十年以后成长了。比如说孩子到那边的时候是六七岁，十年之后就是十七八岁，就是一个正值青春期，甚至已经青春期末期的孩子，你就真的可以看到那个所谓一个完整家庭出来的孩子，跟一个我不能说单亲，只是说有一方是比较常缺席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成长出来的孩子，你可以
差很多吗？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价值，然后在处理事情上面的成熟，我觉得那个差别会看得出来。那这个差别看出来的话，其实就是我觉得对这个父母来说，就是他们在十年前所做的那个艰难的决定其实是正确的，
就是回归圣经，
因为孩子都保守在教会里头，这很重要，
然后在圣经的道理上成长。然后这对父母也蛮难得，不看这个外在的物质条件的回馈，那比较重视的是像圣经上说的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那他们赚的钱少一点没关系，可是要在一起去把这个儿女神所赐的产业给教养好。那其实神也没让他们的信心落空，就是十年后时间证明是说，当初就是遵照圣经的教导，果然是有这个果效在的。
对啊，所以你们就是说，我们大家在做人生当中的一些决定的时候，是的，在那个刹那，有时候真的很为难。
嗯哼，
那可是真的，如果我们把持住信仰的原则，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我们把持住，当我们把这个孤注一掷真的做下去这个决定的时候，你要给时间去证明你的决定。人不能太短视，因为今天在素食文化的社会里头，
大家都要快，要效率，要马上看到效果，
对，我们的视觉都变短了。那其实在这个圣经的源头里面，神是长长久久的，那其实信仰也是长长久久的，我觉得要看远一点。
嗯哼， 对，这是很好的观点。好，那所以今天从 Daniel 用他自己本身就是做这个心理辅导工作的经验哦，那看到这种不同文化情境里头各种婚姻问题，我们真的会发现说还是回归这个圣经中神所赐给我们的话语去做哦，那真的是最安全，然后也最可以守住福气的一种方式。那就像圣经的创世纪第二章第二十四节里头告诉我们说，神当初设立这个婚姻的目的就是要人跟这个妻子联合，两个人成为一体哦。那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既然是要跟妻子联合成为一体，当然就是不能分开咯。那所以这个除了心理上的距离之外哦，那在新约里头的哥林多前书七章五节里头也跟我们说，也说夫妻就是要同房，不可以分开哦，不可彼此亏负哦，除非是为了要专心祷告才可以，但是还是要以同房为原则。意思就是说不只是就是心灵上的距离要在一起，就是连物理上的距离也是要在一起，甚至连分房间睡都不行哦。就是我们在隔壁房间睡，这样都除非是为了要专心祷告的原因哦。那所以就是物理的距离，夫妻的分开也是不适当的哦。那原因是因为这个保罗有告诉我们说，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所以的确就像这个Daniel 跟我们说，他分析的很多个案啊，就是不管是大陆的还是就是到美加，就是夫妻两地分隔哦，都有很多这种环境上的会自己来找你的哦，让这个婚姻产生这个亮起红灯的一些种种的诱惑都会出现这样。那除了这个夫妻不可分离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个原则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共同承受生命之恩。那在彼得前书的三章七节里头呢，也告诉我们说这个夫妻哦，就是要按着丈夫要按着情理跟妻子在一起。那因为呢，他是跟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所谓的生命之恩，就是就像刚才Daniel不断跟我们说的，夫妻两同要共同成长。哎，不要觉得说哪些事情是他的，我不用管哈、哦。那就是生活中遇到的大大小小事情，那么两个人都是一起去承担，一同去成长。因为这是这个神要赐给我们生命中丰盛的恩典，要两个人一同去领受哦。那所以这就是今天，我想两点我们可以思想的圣经给我们的教导的原则，可以放在我们的婚姻生活当中。第一个是夫妻不要分开，第二个是两个人一同成长，共同去承受生命之恩。那不过我想哦，这个在这个刚才这个 Daniel 跟我们分享很多这个移民的夫妻的问题产生哦，那我就会觉得很奇怪啦，既然说有这么多婚姻的问题哦，那为什么夫妻还要移民会想要移民到国外呢？是为了孩童教养的问题吗？对于孩子的国外的生活，对于孩子的教育真的比较好吗？
根据我们的问卷60%以上是为了下一代的教育、
uh-huh.
那另外就是才会有一些剩下的，比如说他是因为有政治因素，或是说他觉得他要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或是他觉得他的能力足够，他想要去开创新的一个人生旅途。那大部分我们接触到的还都是为了下一代的教育问题，
都是希望下一代在国外受到更好的教育。可是在国外的孩童教养真的会比较好吗？会不会也是有他的问题产生呢？
当然会咯，因为东方西方的文化碰在一起的时候，到底会擦出什么火花呢？
那我们就请下一次 Daniel 到我们节目当中，再请 Daniel 跟听众朋友分享咯，
当东方遇到西方的教育。
好，那 Daniel 今天在结束之前有什么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关于这个婚姻中的距离问题？
我觉得我还是回归一个很现实的话语，就是说婚姻中真的会有距离的，不论是看得见，不论是看不见，不论你今天是不是在主内，婚姻里面真的会有它的距离。那我们怎么样把距离拉近？我们怎么样把一个看不见的距离再重新建立起一个沟通的管道？其实考验着你跟我的智慧，但是我觉得更考验我们的信心，我们对神能够交托出去的信心，跟我们仰望神的信心有多大。我们只要留一些空间给神来处理，我相信说我们那些距离都会再一次的重新被修正。
嗯哼，好，谢谢 Daniel。 那 Daniel 下次在我们节目当中再跟我们分享，当东方跟西方的教育碰在一起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谢谢主凡，谢谢大家。
给我你的手，给我你的手，让我们缩短摸索的距离，给我一首歌，给我一首歌，且让我走进你心灵的世界，
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给我你的手，给我你的手，让我们缩短摸索一句，快乐加倍的多，淡淡的重担格外的轻，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淡淡的重担格外的轻，快乐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我
想亲爱的游牧民族朋友，一个小时的时间咻一下子就过去了，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的快。如果您还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来信给主凡和我们其他的听友一起来分享您的心情，也欢迎您来信索取今天的节目卡带，将短暂的节目时光换成更长久的贴心收藏，或者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来信请寄到台中邮政66-21号信箱，传真号码04-2243-6968，注明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收。您也可以 email 到 host@joy.org.tw 和我们联络，或者上喜信网络家庭参加网络的圣经函授课程，网址是 joy.org.tw。最后，主凡要和您共勉的圣经经节是《约翰一书》第4章第7节第8节片段：“爱是从神来的，神就是爱。”祝您今晚有个好梦，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喽。
哪里有快乐，生生而不息？哪里有平安能满足你心？哪里有永恒的生命可追寻？
我对圣经的道理好有兴趣哦，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入门哎。
你可以参加圣经函授课程啊。
真的啊？那怎么报名？
只要写下姓名、电话、地址，寄到台中邮政66-21号信箱，很快的，你就会收到第一课的课程了，赶快去寄吧。
嗯。
圣经函授课程，能循序渐进地引导您更了解耶稣基督的福音，得到生命的滋润和来自信仰的力量。本课程完全免费，欢迎来信台中邮政66-21号信箱，请注明参加函授课程。愿神祝福您。